欢迎来到飞碟午餐，我是尹乃菁。好，我们首先呢还是来关心股市的情况啊。台北股市呢目前啊大涨啊，大涨了496.21点，指数终于又回到了20000点啊，指数来到20095.49点，涨幅呢是2.53%。好，因为美股的大涨哈，所以带动了台股还有亚洲股市呢都涨啊。日经也是大涨啊，日经25指数呢大涨了856.63点，指数来到38409.09点，涨幅2.28%。上证指数呢也是涨啊，涨了9.98点，指数来到3031.96点，涨幅是0.33%。恒生指数呢，香港恒生指数也是上涨了281.28点啊，指数来到17110.21点，涨幅是1.67%。好，然后再次提醒大家，因为在今天早上大家都已经感受到雨的威力了哈，然后会有短时的强降雨，这个气象署呢对于10个县市啊，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苗栗县台中县彰化县南投县有发生这个大雨的几率啊，就是发出了大雨特报哈，大家要非常的这个注意落石啊、坍方啊、土石流啊啊，好，请特别特别的小心啊！而且特别是像这个新竹的尖石乡还有横山乡呢，因为有山区的暴雨哈，所以呢要已经对这个气象署已经对当地的这个民众发出了灾防警告，要留意这个溪水暴涨啊。好，今天呢是这个汤绍成教授的时间啊，汤教授呢因为呢明天呢有事哈，所以我们调到今天来啊。然后今天呢国际间呢也是一样哈，这个事情呢不断哈。美国这个参议院呢一如预期的今天通过了对于以色列、乌克兰还有台湾啊的援助的法案，然后布林肯啊，美国国务卿呢今天要访问这个中国。来，我们请这个汤教授呢从帮我们分析啊最新的国际情势。我们是不是从这个布林肯访问中国开始谈起？
好，我们现在布林肯之前啊，那我们也要看一下，像譬如说有欧洲两个国家的领导人来北京了，一个先是荷兰，然后才是德国。
对，肖斯，
肖斯，然后呢，这个下面一个呢，在布林肯之后呢，可能就是普丁，普丁完了以后呢，那习近平呢，他要跑到欧洲去，到法国去啊，跟法国访问一下啊，也就是说，在这么多的访问当中，布林肯在中间啊，那这个东西当然各个国家都有他各个国家的这个考量啊，那个美方呢？现在当然了，他对中方呢，我是觉得说他有一点这个好像难以应对啊，意思就是说我要来硬的嘛好像又硬不起来，我要来软的嘛那你这个力量又开始膨胀。那所以说呢，我倒觉得说他们是美方呢，尤其是美国现在这个拜登政府呢，他确实是陷入到了一个进退两难的一个困境当中啊。那这一次呢是王毅发了
邀请
啊，请这个布林肯来一下。那当然呢，我是觉得说呢，现在目前北京最关心的一个议题就是520赖清德的演讲稿，
还是520、
我觉得这个当然就是从中方的角度来看这个事儿嘛，那可是呢，我的意思就是说呢，以往啊，像比如说蔡英文上台的时候，这是2016了啊，那个时候北京是真的看到了，为什么看到了？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曾经也都提过了，就是说他讲完了以后，三个学者，北京的、上海的，还有这个厦门的，他们都说过关了。这后来下午4:30才说啊，这是个什么未完成的答卷。也就是说，他们为什么反应那么快？不见得他们本人看到了，表示说他们的上头的人看到了。
所以，调子都已经定了啦。
对呀，
对呀、
意思就是说已经 OK 了，对不对？
而且这都是事前都已经是协调好的，
都协调好的，
而且一定是授权他们才会对外面讲话的。
因为在那个之前，这个是2016嘛，对不对？在那个之前。2015的7月份达成了一个叫做伊朗核协议，
对，
这个是谁搞出来的呢？这个是王毅搞出来的。因为其他的国家根本搞不动啊。只有王毅有这个能耐，对不对？那所以说呢，那个时候让当时的奥巴马呢，这个非常感激涕零。那当然中方就提条件了，那你这个五二零要给我平稳过渡啊。那你怎么弄？那当然你得给我看了、啊。对不对？那我觉得可以，可行就可行啊，对不对？好了，那可是现在呢，这个情况呢，这个美方呢，你说是真的要怎么样？当然，我觉得双方之间，中美之间啊，他们还是有一个共同的利益，什么平稳过渡，就是五二零平稳过渡。
对，起码台海不能再成为另外一个热点呐、
啊。这一点大概是美中之间啊，他们的一个共同利益以及啊共同的认知啊。那如果说有了这个共同认知的话，那当然我说为什么会这样呢？那当然北京这边是不希望啊这个起波澜嘛。那美国这边呢，他要选举嘛，对不对？他要选举，他当然觉得说你现在我已经忙不过来了。你像这个乌克兰，你像乌克兰，你为什么给他这么多钱？600多亿啊，对不对？当然就是说我得撑着啊，
就你再撑一会儿，对，叫乌克兰说你再撑一会儿，
也就是老美得撑着嘛，
对，老美就是要叫乌克兰你再撑一会儿，
我不撑着到时候你垮了我要不要选啊？
我不撑你垮了那我就完了，
那就完了吧，最好是你我选完了你再垮，对不对？如果说真的撑不住的话那也没办法，对不对？
你看那个乌克兰的讲法多么悲催，这个泽伦斯基就讲说我们不会是阿富汗，就说不会是像美国在阿富汗搞了10年啊，然后你这个扶助的这个政权呢就是扶不起的阿斗、
啊、所以说了
对不对？塔利班这个如攻城略地般的，就
我们现最近看到乌克兰有些什么状况呢？第一个贪腐，很多美国援助的钱啊都不知道到哪去了，
是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
而且不但是说有一些都不知道弄到哪里去了之外，还有一些在这个公开的这个市场上面
啊，买卖
、哎、对，这是太夸张了、
啊、对，好、第二个呢，内奸啊，这个问题也是很复杂的、就说里头有人啊，是把这个消息啊放给什么其他国家，包括放给俄罗斯，对不对？那你这些问题你怎么解决呢？这个很困难的。所以说我们看前一阵子说乌克兰这边他有换了很多人嘛，
对,
对不对？什么什么国家安全的什么这些人都换掉了嘛。那所以说呢，到底乌克兰能不能够有这么大的啊这种能耐能够撑得下去，而且还不只说撑得下去啊，你还要打赢啊。那现在是谁会认为说乌克兰会打赢啊？你不要不打输就不错了，对不对？好了，再加上那个川普。川普说我上任第一天我就，他还没有说，对，后来还有改口，他就说了，他说只要我选上，
上任之前就
会，我选上，
对，
我只要我选上，我第二天我就把你，
对，他说我上任之前就会解决了、
啊、对，哎，这个太厉害了
就显得这个拜登很无能啊。
对啊，他就是故意来这么一招。好了，来这么一招，但是人家就更紧张了、对不对？欧洲人啊，包啊不是乌克兰啊，欧洲人也是很紧张的，对不对？好了，那在这种情况下，那你说你美方，你是不是觉得说，哎，他就怀疑了，你这个俄罗斯怎么可以撑那么久啊？好像这个还屹立不摇啊，好像还是这个还可以继续，不晓得还可以撑多久啊？哎，甚至还有可能打胜仗啊，对不对？哎，那这个东西，这个美方就开始找茬了，他说这个一定是你中方在那边。
提供
什么相关的啊这些战略的资源。那中方说我是跟他保持正常关系啊。比如说他买了我一个什么电子仪器，好了，结果他把它拿开，里头用什么晶片，拿晶片就弄到军用去。他说这个东西我怎么去防止呢？防止不了的嘛，对不对？难道说你要我跟他完全断绝吗？不可能嘛，对不对？那所以说呢，这次这个布林肯去呢，他有他的啊这个关心的议题啊，那中方呢有中方的关心的议题，那是不是双方之间可以做一个很好的配合？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了。那现在这个重要的议题当中啊，我是觉得说呢，最重要的，因为中方这边都提出来了嘛，啊，最重要的就是说你新数到底正不正？什么叫新数正不正？ 修身正的意思就是说，你到底要跟我对抗呢，还是要跟我合作？
嗯，
就这么简单的，就这么简单的问题。可是美方是说我既合作又对抗。
嗯，
好了，
他们讲竞争，竞争，
就竞争，对不对？他说可以合作的合作，可以竞争的竞争，可以对抗的对抗，对不对？他也分成这三个层次。那好了，那就咱们就慢慢熬吧，对不对？那中方就要看你美方的态度啊，你在台湾问题上面你是不是有所作为啊？有所作为的话呢，那我可能在俄罗斯那个问题上面呢，哎，我也稍微的保留一点，
嗯，
这个做有可能啊，对不对？那美国还有一个问题，他觉得中方应该可以做得到的是什么呢？啊，不是伊朗，还没到伊朗，是他那个芬太尼。
哦，芬太尼，芬太尼，
它是一个毒品。
对，
这个我觉得你美国这个自己很逊吧？你为什么不可以用更进一步的、严格的来审查、来检查，让他不要进来嘛？他自己觉得说，你要从源头开始。那源头开始，那源头很多啊，你譬如说你中方你卖给其他的国家，然后这些国家再卖过去，那最后你是老百姓，美国老百姓是受害者，对不对？那你美国应该是在这个边境的这种检查，包括邮包了，包括什么的，你要做到滴水不漏嘛？
他就
做不到嘛？
他就是有很多从走私的管道嘛，
啊，所以说了，
然后他就回过头来，他是控诉这个中国呢，对于这些非法的这个芬太尼呢进行补贴。我觉得这个事情呢也是非常的这个诡异的一种指控了哈，
很奇怪。
今天呢是汤绍成教授啊来我们分析这个布林肯呢到中国大陆去访问啊，到中美双方呢希望就哪些在议题上面到底能够达成什么样的一个共识，还是就是对话，还是就是对话来显示出中美这两个大国呢有能力管控情势哈。老师刚才讲到就是说美方关切的像包括这个芬太尼的这个问题啊，然后当然还有伊朗的问题，对不对？
俄罗斯伊朗
对, 对, 对，
说我这个结论就是说中方就是520 那美方呢就是俄罗斯伊朗芬太尼啊等等这些问题啊。
您觉得中方会不会关切有关于美国在亚太地区在菲律宾部署这个中岛的这个
当然了，可是那个东西就
那你很难改变什么，
大家来
对
对，哎，对啊，大家来这个撸来撸啊，就是你进一步我退一步，我退一步你进一步，就这样搞啊，那你能怎么办呢？对不对？那当然也有可能会谈啊，对不对？中方比如说跟这个菲律宾啊，他们也可以坐下来谈一谈啊，还跟老美讲，他说你根本是域外国家，你凭什么介入？那老美说我跟他有协防条约啊，那我当然要介入啊等等，这个都扯不完了嘛，对不对？那可是呢，现在最紧张、最受到北京关注的还是520。520，你万一有些什么闪失的话，这个北京这边很难下台。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近啊，他这个林肯跟他那个什么
康达
国务院的那个康达，他是专门主管亚太事务的啊，这些人他为什么会去见那个邱开明？邱开明是副主任啊，可是邱开明是王沪宁
的
学生，对不对？
复旦的，
那当然他就是有一些这个特别的管道、特别的资料嘛，对不对？那所以我说从这里面几个迹象看得出来，就是中方真的确实是对520是非常非常重视的，
不放心。
那其他因为这个是燃煤了，那你说其他像什么菲律宾的话，那就拖在那儿吧，那对不对？那就僵在那儿，或者说就你进一步我进一步，就这搞成这种状况嘛，对不对？好了，那这一块如果说我们大概告一个段落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重心啊转到这个中东去。中东里面当然最第一个就是伊朗。就是因为伊朗啊，它跟中国大陆的这个关系啊是非常非常紧密的。前两年他们还签了一个25年的一个合作协定。啊，那伊朗的石油呢90%是卖给中国的。那你说这个重不重要？那太重要了。所以说呢，从10月6号啊，这个以哈战争爆发以来，美方就一直说，哎，你们是不是可以运用你们的影响力啊？跟伊朗这个劝说啊，让他不要那么积极的啊来介入这个中东的这个事务。那前期，也就是说在这个大概11月的时候啊，伊朗那边他也做出了一个这个姿态。意思就是说他们绝对不会直接介入到以哈战争，可是不直接当然就是间接嘛，对不对？那就是这个情况嘛，好了，那最近呢就是4月1号 以色列呢，他就开始强烈的这种政策了，他把伊朗驻大马士革，也就是这个叙利亚的领事馆把它炸了。哇，那这个东西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使领馆是国家的领土的延伸，
延伸，对啊，嗯、
对不对？
对，
那你这个等于说你挑衅了吧？
对，
对不对、嗯？而且它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那里头有那个这个伊朗的圣城旅的革命卫队圣城旅的高级将领。嗯嗯嗯。好，讲到这个，那我们就要回想一下，在2020年的时候，还是川普当总统的时候，他杀了一个人，他杀谁？也是圣城旅的。第一个指挥官，最高指挥官叫做苏勒曼尼，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嗯
嗯、在那个街，在这个
对
街市之中像爆炸、欸
哎、对，他是怎么样呢？
炸弹，
他怎么样呢、嗯、他是说因为那时候是个礼拜天、嗯、他跟他的夫人呢出去旅游、嗯、啊，前面是司机啊，一个助理，然后夫人，然后他，结果呢就来了一个不晓得是什么，可能是这种一种这个特殊的这种血滴子类似的这种炸弹了。
炸弹，对，
来一炸
很准，
结果呢只炸到他本人，就是个将军本人被炸了，可是其他的三个人毫发无恙。
这很悬哈、哦、
太厉害了，
太厉害，
高科技啊，
好悬、哦、太厉害了，
这不是
对、啊、
这个特高科技吗？
超斩首，
否则话你一炸那个整个车就完了嘛，那一整个车完了，那
而且我们四周也应该会受到影响 啊，对啊，
所以说了嘛，所以说呢，好了，
好，
这事儿好结束了，伊朗说我要反这个抗议、嗯、啊，我要反抗、真的反抗了，他说我，结果呢过了两三天他就说我们已经发射了七八十枚的这个弹道导弹啊，好，去打了这个美国在这个中东地区的这些基地。结果呢他宣布完的第二天，川普，我自己亲眼在电视上看到了，川普说没有造成任何伤亡。
对，
这什么意思？
对啊，
你的飞弹都打到沙漠去了是吧？
他事前就通知了
啊，对不对？
对啊，
那这个代表什么呢？那就是说那个事儿呢就立刻落幕了，嗯嗯嗯，对不对？也就是说，伊朗完全是对内交代，嗯，说我非要啊给这个美国好看不可，对不对？那美国又说，嗯，我没有伤亡，没有任何伤亡，哎，这个也很不容易啊，对不对？你就算你如果说你不想打，结果你误打误着的话，那搞不好也会造成伤亡，对不对？他更反正就是他可能是打了很远，嗯，是绝对不会有美军在那边的啊，这种情况。对不对？那所以说他的
没有，而且时间也都是算的没有人的这个时候，
所以说了吧，
对啊，
好了，
都算准了。
好了、嗯，那因为有这个例子在先，那所以说呢，我们再看这次的这个状况。好了，我刚刚讲四月一号，以色列打了这个伊朗的这个领事馆。好了，伊朗说他准备了差不多两个礼拜，他在13号，就是1号到13号，他都在准备。嗯，结果就有消息放出来了，说哎，他事先就已经通告了很多其他的国家，
对啊，
他要干什么、嗯、
所以大家都准备好了、
哎、对，
拦截他的飞弹，
就等于说我要打一个高飞球、啊、然后呢你们都准备拦截吧，
对、啊、
你就准备接杀吧、啊、对不对？
对啊，准备拦截他的无人机
啊，对，他又有无人机，又弹道飞弹，又巡弋飞弹，又什么什么的一大堆，总共300多颗，
对，
好了，这个一弄下去了以后呢，那99%的所有的这些啊攻击武器呢全部都被拦截了、嗯、哎，这个也很妙的，怎么99%的等于说几乎100%了嘛，对不对？
而且它飞得好慢，它那个无人机飞得好慢、
啊、它为什么飞得好慢、嗯、是说它有所谓的 supersonic， 也就是这种所谓的超音速的这个飞弹，它没用，嗯，那个飞弹就不好拦截了，
而且
他的、啊、对不
对？对，
他就故意给你弄那些比较传统的，嗯啊，飞得比较慢的，我在空中搞个2-3个小时，那你非打，就是一定打中了嘛，对不对？就是我故意的，给你打，对不对？可是呢，我对内交代是说，哎，你看，我们已经发射了火箭啊什么的啊，我们就进行了报复，那对内就起码可以交代了，对不对？那好了，那以色列这边呢，他也觉得说，我这样子，我这个面子挂不住。啊，对不对？结果呢他又在这个19号啊，他又打了一颗飞弹过来，就他打过来呢，以色列这个伊朗这边呢好像打了吗？没，好像根本没这回事儿。
对，伊朗的反应太妙了、啊、伊朗的反应呢就是说 我们拦截了三个这个无人三架这个无人机、啊、
后来他根本领导人根本不提，你知道吗？
对，飞弹没有飞弹啊，我们没有飞弹来啊，然后还说这个他们拦截的这个无人机呢，跟境外势力无关，
对、啊，
可能是境内的一些
可能有什么爆炸
反叛势力什么不知道，
他就是故意的打马虎眼，
对，
对不对？
就这样过去了。
好了，嗯，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双方呢都自我克制，啊，希望息事宁人，
而且这件事情
他们都觉得这个后果严重。
是，而且这件事情很妙的是说，伊朗也没，以色列也没说是我们发射的啊，然后呢，伊朗呢也没说是以色列打来的啊。
对。
但谁说了呢？是美国，美国说以色列有通知他们啊，他们要在、啊、就在要公19号通知他们说24到48。小时之内啊，他们会对伊朗采取这个报复。然后呢，美国并没有背书，就伊朗跟以色列两边都没有证实哈、
啊。对啊，
美国证实、
所以说
了，
对。那所以说这个东西等于说，我觉得有些媒体写得很好啊，眼很大
啊。是啊，是啊。这个我们的网友呢，这个王正呢也讲得很好，他说波斯人是玩外交的高手，比中国厉害多了。
不，他也是当然了，就是说他们自己本身他内部也有很多的问题。
嗯 嗯
啊，因为这个伊朗呢，从1979年这个革命以来，就受到西方国家的不同层次的这个悲歌啊跟抵制，还有禁运。
嗯，
那使得他的这个经济成长啊受到了很大很大的摧残，啊，那所以说呢，就逼着他必须跟俄罗斯跟中国呢就尽量的拉拢关系。
是，
那这一点呢、啊？就使得这个伊朗呢还能够到今天啊都还能够这个存活下来，这个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好了，
嗯，
那现在呢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呢，美国要开始说好，我要进一步的来制裁伊朗。他制裁什么？他已经制裁了啊，什么财政方面的啦，这个还有这个进口高科技啦，什么什么什么都已经制裁了。他说我还要更进一步的制裁，那有什么？石油，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无人机、啊、
无人机，
对，
就是无人机。
嗯，
好了，那这样子一弄的话，那你说进石油可以，好，那我们看一看，我刚刚说了伊朗90%的石油是卖给中国的，好了，你说我不可以卖给中国，那你好，那中方是说好了，你不，我不买你的，可以啊，那我到国际市场去抢啊。
嗯，
那你现在把一到国际市场去抢油的话，那你是不是把国际油价
就轰高了？
就轰高了。那你轰高了，你美国愿意看到吗？
就是啊，你通货膨胀
啊，通货膨胀更厉害了，
你对拜登选举太不利了，
对不对？更不利了，
嗯，
对不对？那你这个什么无人机的话，那中方这边也是啊，也是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啊，对不对？那个倒还算还好，可是呢，他说你要这个制裁我的无人机，可是我给你技术，你自己造嘛。
嗯，
就是还可以，那个还可以，哎，可以躲得过啊，也就是说还可以稍微的这个打个圆场。可是呢，这个原油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是比较严重的。
嗯，
啊，那如果说这样子一搞下去的话，美国可能就是变成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啊。你现在你要选举啊，你现在这个很多的情况你都必须要啊战战兢兢啊啊，因为现在的问题呢，我们现在讲美国了。川普跟拜登啊势均力敌。
嗯嗯，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几十份的这种
民调
都说川普是微幅领先，大概1%到2%。那可是呢，就好像还没有到黄金交叉，或者最近才刚刚黄金交叉，也就是说他们两个这个候选人啊的这个差异啊都是非常非常小，而且在这个误差范围内。
嗯，
那你说这个东西到底会怎么样？现在谁也不敢讲，意思就是说这个万一有一些什么样的风吹草动，那可能就会翻转，对不对？好了，那这个翻转的情况我们现在大概也稍微看到了一点。为什么呢？
嗯，
就是最近美国的这个众议院不是表决了吗？啊，说什么900多亿嘛，这个给伊朗是600多嘛，
对
不对？对，这个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川普有点改口了。
没错，嗯，
对不对？川普改口了，
所以
他原来是说我一天之内就把它解决了，可是现在他说哦，他说这个乌克兰还是很重要的，
嗯嗯、
所以说这样一讲， 那当然这里头这个情况就有些改变了。可是我们看他那个票数啊，还是啊这个比例还是这个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双方之间的这种势均力敌的这种状况。那意思就是说，对于这个议题呢，美方的就是美国国内包括众议院包括参议院等等，他们的这个差异还是相对比较大的。因为其他两个议题，以色列啦跟台湾啦，这个差距这个太悬殊了，这300多票比几十票，对不对？可是那边的话呢，是200多比100多，那所以说这个比例啊，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是在美国对于伊朗对于这个乌克兰的这个问题啊，他们的这种看法了、分歧比较大。你对于以色列以及对于台湾的这个问题的分歧啊比较小，
是
啊，不是没有分歧，是比较小。那所以呢，这里头这个问题呢，我是觉得现在这个美国众议院议长强森啊，他现在可能日子会比较难过了啊。当然了，你说西方国家包括欧洲国家在内，他们都认为说我们一定要支持乌克兰，为什么？主要就是说这是为了我们的原则，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因为俄罗斯是这个所谓的集权国家啊，那我们这边是民主国家，如果说我们不支持乌克兰而被俄罗斯战胜的话，那就表示说我们的意识形态、我们的价值观念崩解了。
对，
这个是不得了的事儿啊。那所以说他们那边一直苦撑，可是欧洲苦撑到什么程度了呢？就是说他们原本支持乌克兰的武器都是什么武器啊？都是清库存的，就是我原本就放在那儿了，有些都已经是很老的了，对不对？那可是呢，就是因为冷战之后啊，这些欧洲国家呢，他觉得说，哎呀，咱们不打仗了吧？那不打仗，他们自己生产线啊，就很多很多都撤掉了。好了，那现在一下子要这么多武器，那就是他先把我的库存的先给你，对不对？那把库存的先给你，然后呢，这库存都给完了，那怎么办呢？那重新来把他的生产线啊，要把它建起来。
是，刚才呢，汤教授呢是讲到说，在对于原乌的这场战争上面呢，欧洲呢就很焦虑哈，对不对啊？这个欧洲觉得说，如果说让俄罗斯赢的话呢，那它其实是整个的价值，他们代表的这个价值被摧毁了。你只要靠这个武力哈，就能够改变这个其他国家的这个领土啊，然后来遂行你这个重建俄罗斯帝国的这样的野心啊，这是不能容忍的。但是问题是说，因为呢，俄乌战争呢打到现在，对欧洲的影响非常的大啊，不只是能源的问题啊，还有就是他们这个也使得欧洲的很多国家的右派势力哈、就是越来越势力越来越高张啊。对，老师用猖獗也是很实在的一个形容词哈。然后呢，英国呢在美国参院呢通过了援乌法案之后呢。英国首相呢就立刻的宣布哈，他们要这个要提供乌克兰5亿英镑的援助，然后这个5亿英镑呢就包含了什么飞弹啊等等的这些之类的了哈。那其他的欧洲国家应该也是会响应了哈，可是这个并不足以改变形势啊。
这个我觉得这些欧洲国家呢是非常非常头痛的啊。意思就是说，他为了原则必须支持乌克兰，可是呢，自己看一看自己的荷包，好像这个越来越空虚了，就是以前还好，以前就说我把我现存的武器啊，我就先给你用了，对不对？可是呢，我这现存的武器我都给你用了以后，我自己也要保留一点啊，那我自己保留一点，我怎么办呢？那我以前生产线都撤掉了，那我现在重新生产了，那我就要重新编预算了，对不对？而且我给我自己用的以外，我还要支持你，那这个东西它当然就增加很大的负担。而且还有呢，就是难民。你不要讲别的国家，你像德国，它一个国家就收了100万难民。波兰也是将近几十万，都是周边国家大概都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总共收了大概有500-600万的难民。好了，那你这些难民得养着啊。你不养着，到时候他没饭吃，他就去街上这个作奸犯科，那你这个社会不就大乱了吗？所以说他还得把这些人呢要把他安顿好。 那你说这些负担，那当然就是天文数字了。
而且就在他们的国内的，就引起了很多的这个问题。
对
对啊，
这个就是后续的这个所谓的后果。
嗯，
那这些人一来好了，那是很多国家这些自己本身的内部的穷人就看不下去了。
嗯，
他说我都已经那么穷了，我每个月就拿一点点什么补助金啊，或者说是退休金啊，或者是失业救济金啊什么的，这么点点。那你都把这些钱都去拿去救济那些啊这个难民去了，那他们当然还会觉得说这个心里非常不平衡。不平衡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极右派的兴起。
嗯，
而这些极右派啊，他们现在大串联了啊，准备在六月份他们这个欧洲议会的
选
举。
嗯，
欧洲议会的选举啊，他们要一举来创造这个经验。现在的这个情况是什么呢？有很多的民调啊都显示了，尤其在德国，因为德国最大嘛，对不对？好，在德国啊，现在的民调显示什么呢？是说如果我今天选举的话，我的票要投给谁？结果呢，那个所谓的德国的另类选择党啊，变成第一大党。
在欧洲议会吗？
不是不是，在德国。
在德国选举啊？
啊，德就我如果
说我在德国的国会议员选举，
对他们的这个、
啊、
他们的这个、
啊、
他们的这个民调啊，
好可怕、啊！
如果说我今天选举的话，
嗯，
那谁你要选哪个党？好了，其他党都觉得都排到后头了，
不得了，这个肖兹的压力很大。
那所以说啊，
嗯，
那所以说肖兹现在怎么办呢？
嗯，
对不对？他有他的这种意识形态。好了，他们因为是三个党的一个联合政府，一个绿党，还有一个这个自由民主党。那他是这个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也就比较左派的啊。他一看这个情况不对啊，如果说我再不跑到中国去，我再不把中国市场把它稳住的话，那我这个里头的这个失业的状况会越来越严重。
嗯，
好，现在这个情况在哪里呢？就是说，中方呢现在提出所谓的新三样。
嗯嗯。
对不对？新三样哪三样呢？也就是说三样非常有竞争力的产品。第一个电动车，
嗯，
第二个锂电池，第三个这个
太阳板
太阳能板，
太阳能
啊，太阳能板。好了，因为这三样东西啊在全欧洲啊可以说是风靡的不得了。
嗯， 嗯，
你去看这个什么慕尼黑的这个汽车展、
嗯、
哎呀，这个中方的汽车一枝独秀啊，包括它的这个锂电池在内。好了，这样子一弄的话，第一个你在欧洲的这个市场被中国现在慢慢一步一步啊逼近了。
嗯，
哎，反过来在中国的市场同样的他会把这个欧洲的汽车啊一步一步把你排到外头去。在去年德国的这个汽车在中国的这个销售将近降了10%
啊。这么多啊？
啊，对啊。
哦，
所以说肖兹紧张了、
啊。
他说你我两面夹攻啊，一方面我在中国的市场可能的市占率会下降很多，那可是在欧洲的市场，在德国的市场呢，哎，中方的汽车现在越来越强。
嗯嗯，
那你说如果你是德国总理，你要怎么办？
嗯，
那当然得去谈呢。
嗯，
对不对？说哎，拜托你这个不要那么样的，这个给我那么大的压力啊！
要给他们公平竞争的机会，
哎、对，要公平，要竞争、嗯、哎，那这样子的话呢，是说你中方呢、啊，你这边是不是还可以再开放一点？
嗯
啊，比如说开放给其他的企业啦，或者说开放汽车的市场的这些配额啦，什么等等等等啊、
嗯。
那当然了，那你中方当然会觉得说，你这样子的话，那你看看你用什么样的方式你来回馈呢？
嗯，
对不对？那你在这个。中方最关心的议题上面，
嗯，
其实欧洲人是比较使不上劲的，
嗯，
当然这就是两岸的问题嘛，
嗯，
你就不要在我这个什么除了两岸以外的这个南海这边搅和啊，因为这个英国啦、法国啦，还有包括德国啦，他说我们都要开军舰过来，
自由航行，对啊，
好了、啊，那你就自己看着办嘛、
嗯，
对不对？那你这样子如果说能够跟中方能够有一种。这个达成默契的话，
嗯嗯嗯，
那我倒觉得说，哎，这个也都还对双方都比较有利。而且欧洲还有一个什么大的隐忧呢？其实就是川普。
嗯，
现在我跟很多欧洲人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啊，他们实在是
很头痛，
百般焦虑，
对不对？
百般焦虑。他说：“真的是川普会上来？那个川普上来以后怎么办？” 他们大家都六神无主，你知道吧？就是因为这个人，川普这个人，让人家太无法捉摸。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你说这些欧洲人到底怎么办？啊，所以说他就必须，你像比如说我刚讲了，最比较早一点，前两个月呢，是那个荷兰的那个总理啊，到了北京，后来呢就是肖兹又来了。那这两个当然他是想说，我们要把中国的这个状况要把它稳住，对不对？如果说你这样再继续这样搞下去的话，他们那边自己本身的这种失业率是绝对会还有提高，他们的这种所谓的这个民粹主义者绝对会提高，绝对会增加。那这样子两个一弄的话，那对欧洲来讲真的是非常非常痛苦跟苦恼的事情。好了，那这样子的话，那当然了，那我们再看看你北京你要怎么做了，对不对？那北京我觉得到目前为止他稳坐钓鱼台啊，他倒并没有说他做了什么事儿，他只是说我的产品价廉物美，横扫欧美，只是做了这个事儿吧。对不对？那你这个事儿你要怎么样的能够来稳定这些相关的这些国家跟厂商他们的这种心理的话，那这个当然就是双方要来谈了嘛。对不对？那双方要来谈的话，那你北京关心的事儿，你们能够做些什么样的贡献吗？很难啊，
很难。
第一个最起码我看到了这个肖兹德国总理他没有提人权问题。这次对不对？不像布林肯
他人还没去呢，
那么就先提了
新疆
啊，对不 对？你还讲那新疆什么什么东西
种族灭绝，
对不对？你还在讲这些问题，那你这边问题的话，那就表示你来我就给你出眉头了嘛，对不对？那起码肖兹没有，荷兰总理也没有，
对，
都没提。对不对？那都没提的话，那就最起码这个双方之间有一个比较好的默契嘛，对不对？那有什么事儿那大家好商量嘛，那你跟美国的话，那就咱们就看着办嘛。
川普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变数了哈，他是今年呢全球局势里面呢最大的一只黑天鹅。如果他当选的话呢，他会根本性的改变拜登任内呢他所建构的，不管是亚太地区，他去强化他的跟盟邦之间的关系啊，然后他的延伸核威慑的这个策略，他跟在欧洲这边啊，欧盟啊，北约他们所建立起来的这样的系带哈，也会被川普给截断哈，
有可能。
其实这样子截断的情势呢，会对于中国来说呢，会是有利的哈。可是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呢，我最近呢又再一次的听到这北京方面的学者呢，他们还是觉得哈，还是依然觉得说，因为拜登呢可控可预期，比较能够预期。所以他们还是希望就是拜登呢能够继续连任。我觉得这样子的这个战略的这个判断还蛮有意思的。
难说
你觉得难说是不是？
因为我觉得这个学者的观点嘛，对不对？那这个当然就我们可以参考嘛，当然他有他自己的这个判断。可是呢你说真的是这样吗？我倒觉得说
未必吧，
未必，
对不对？
真的未必啊，因为川普是一个商人。商人的话你要跟他谈个好价钱啊，什么事儿我觉得都办得到。
是啊，
对不对？他现在把他的调子拉得很高，到时候呢你给他一个另外一个什么样的好处的话，说不定他一夕之间他会有很重大的转变，很难说的。
对，而且呢川普呢他反正他现在已经预告了，他如果当选的话呢，他要加征这个中国的关税啊，可能100%、200%哈都有可能哈。但是问题是川普的做法是一种无差别式的哈，他不只是要去打击这个中国啊，惩罚这个中国，他也会对他的欧洲的那些的看似盟邦的这些国家，他也对他们会不客气啊。
他的意思是说你不要占我的便宜。
对啊，他也对他们也没有在客气的、
你要自己负责你的这个军费啊，军费如果说你要没有达到标准的话，那我叫俄罗斯来打你。他讲这种话
就是啊，对，而且他在贸易上面他也不会手软的哈，所以而且我非常的同意这个苏琪教授的观点，他认为说如果拜登当选的话呢，他的这个任期呢他就是来报复的。
不，拜登有另外一个问题啊，
川普当选，对，川普
拜登有另外一个问题
拜登问题啊，
因为他的副手好像不怎么地啊， 他万一这个拜登有一个什么什么
闪失，
对啊，那他变成副手要当头了啊。
嗯，
那这个东西很多人就是很担忧啊，
这也是个两害相权取其轻啊，
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对不对？
美国人真的也是，
那是不是你要赶快换一个副手？好像现在没听到风声，
不可能啊，对啊，
一定要风声啊。
其实美
对不对？
民主党最该换的是拜登吧？
好像没有人挑战他，
对啊，没有人挑战他，
也很怪。
对、啊，然后这个共和党里面呢，尽管川普呢。官司缠身，但他还是所向披靡、啊。
美国宪法就规定了，你三个条件、嗯：第一个，你要在美国出生；第二个，你要35岁以上；第三个呢，你要在美国居住14年，
这样就可以选总统，
就可以选总统啊。
对，
就是就算你在坐牢，照样可以选。
对，没错，这就是美国现在所发生的这个情况啊！非常谢谢汤绍成教授今天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分析啊！也谢谢网友们的热烈讨论，我们拜拜喽！就爱点你 UFO